李国栋见着于成龙，为了是要这个人情啊，希望他开恩，把舅爷给饶了。哎，他这一说软和话，于成龙也是满面陪笑。大人，卑职有一件事想问啊，请讲，请讲，什么事儿？张富贵是您什么人呢？啊，嗨，不成才的东西，是我的内弟。
哦，
张富贵所犯的法，您知道怎么回事吗？
听说了。
哎呀，他是罪该万死啊！不过，不行来不过，不许说这话。既然他犯了死罪，那么我讲的处死，您没得说吧？
当然，那没。
李国栋还想往下说客气话，他不知道他小舅子已经死了。于成龙厉害就厉害到这儿了，吩咐一声拿过来。李国栋一想，把什么玩意儿拿过来？时间不大，就见有人把张富贵那颗脑袋给拎出来了。于成龙用手一指，李大人，对不起，既然他身犯了国法，犯了不赦之罪，本官按法办事，已经把他执行了，这就是他的人头。如果您愿意要的话，领回去安葬了吧。
你
不但是李国栋没想到，连张朝珍也没想到。张朝珍一看胡子撅起多高了，心说这于成龙真够梗的啊啊！我们这一到他下了手了，其实心里头也高兴，心说正好，幸亏我没法张嘴，这回也省着我说话了。哎，我怎么说我？哎呀，李国栋啊，你不愿意也这么地了。他没言语。李国栋哎呦了一声，好像没背过气去，用手指着于成龙，姓于的，你够狠呐你！好好好，今天本官没别的说的，我跟你拼了，来人把他拿下。他带了不少人呢，手下的军兵各拉刀枪绳索往上一闯，打算捆于成龙。于成龙能干吗？手下一百多亲兵卫队呢，大伙一看眼珠都红了，过来呼啦朝挡了一道人墙，把李国栋的人就给挡住了，也把刀枪拽出来了。你们干什么？你们想造反吗？你们想造反吗？这要真打起来，不定得死多少人。张朝珍一看不好，把脸往下一沉，手臂高高举起，妈，尔等真想造反，还不给我退下。两旁的人一看巡抚发话了，谁也不敢造次，纷纷退到两旁。张朝珍一想，得给李国栋一个台阶下呀，要不见他怎么离开武昌啊。张朝珍过来了，压低声音，李大人呐、啊，事到如今你看怎么办？人死了死了，一死都了了，何况他犯下死罪了，我看这个事儿就算了。于成龙说的清楚，你愿意领尸，连脑袋带身子你全领走，哎，用好好的棺材把它装起来，找地方一埋，你也算尽到亲戚之情了。李国栋没理张朝珍，眼珠子瞪得溜圆，把牙齿咬得咯咯直响，用手指指着于成龙，姓于的，你记住了，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脚，常赶集，没有遇不上亲戚的时候，你等着我的，我要报复，我要报复。简直跟发了疯一样。刘安招呼着手下的人把尸体的领走啊，脑袋拎着埋棺材给成殓起来。他张了这些后事，驾着李国栋离开武昌。 那么说李国栋报复不能不报复吗？那是下文书，咱现在先不说。总算他这一走，张朝珍也得陪着他走啊，还得开会去呢，跟他一块儿走了。这场风波这才过去，过去是过去了，玉成龙也睡不好觉了，也吃不下饭去。毕竟此事非同寻常啊，他是又气又恨啊，心说怪不得都说官场如战场，这话一点都不假呀。哎呀，李国栋肯定得报复，你报复吧，随便，我老头子也豁出去了，我看你怎么报复。就这样过了两三天，于成龙就琢磨李国栋不值得一理，你爱怎么地怎么地，但是张朝珍毕竟是上级，那天什么也没说，老头恨我不，我怎么也得到巡抚衙门拜会拜会，我赔个不是认个错，让他顺顺气儿，老头对我不错呀，从哪方面来讲我也得去一趟。就这样带着苏超清四个跟班就坐上轿子，起身赶奔巡抚衙，但是巡抚没在衙署之中，现在在哪？在咸宁呢。咸宁通城是前线，现在贝勒上山的大营就在咸宁一带，湖北的文武官员大官都在这儿开会呢，正商量御敌之策，老开会，所以他亲自赶奔行辕，书说简短，见着张朝珍了，玉成龙就跪下了，大人卑职领罪来了，我把您气着了，您怎么处置全行？没想到张朝珍乐了，哈哈哈哈，北明啊，北明是他的绰号，这么叫表示亲热，北明快起来起起来，哈哈，你哪有错，你没错，你做的都是对的，而且你的办法很高，你替老夫解了围了，不过那天我真为难，我还想向你解释呢，我不愿意去，是被李国栋把我绑架去的，你说我见着你说什么，哎，你把他杀了，把张富贵脑袋砍下来了，对极对极呀、啊！我赞成你的魄力，哈哈，里边喝茶喝茶。哎呀，于成龙这心里热乎乎的，遇上个好上级不容易、啊，古往今来皆同一理呀、啊。这顶头上司要瞅你别扭，你就要倒霉，你怎么干也顺当不了。有一个支持你的，那什么样，天壤之别呀！于成龙感激的两眼湿润，在这坐了一会儿。那么这件事接过去了，于成龙就问呢：“大人呐、啊，现在前敌的形势怎么样？问问前敌的事儿。”哎，张朝珍口打一声，压低了声音：“北明啊。”形势不妙啊！哦，那么严重，吴三桂的大兵打到哪儿了？长沙失守了，整个湖南都丢了，落入吴三桂之手。现在吴三桂挥军北进，奔咱们湖北来了，湖北吃紧呐、啊。现在咸宁、通城一带戒备森严，咱得确保他不能进湖北。要一进来长驱直入打到武昌，咱们湖北也保不住了，形势相当严峻。哎呀，于成龙紧锁双眉呀、啊，是吗？我能干点什么？哎，我说于大人，你的武昌怎么样？武昌万无一失，我现在把老百姓全动员起来了，可以协助官军守城，即使吴三桂打来，我也觉着万无一失。好，那我就放心了，把省城要保住了，湖北就算丢不了。前敌现在正在用人之际，咱湖北兵不少，现抽调来不及了， 我说北明啊，既然武昌府没什么事儿，你交给旁人去署理，最好你到前线去给我帮帮忙。
行啊，
你怎么说帮忙呢？同为朝廷效力，您说叫我干什么吧？
嗯，
拿地图来，把地图拿来，往桌上一摊。这阵儿，张朝珍用手指着地图，于成龙也凑过来看着，看见没？这是湖北省、湖南省交界的地方，哎，这是咸宁，就是咱们现在待这地儿。往东去，这就是通城，这一带全是我方军兵，能有一万多人吧，在这坚守着。但是呢，为了预防吴三桂大兵北进，有一个最主要的地方啊，必须得手把好了。
哦，
就这儿。于成龙一看，两个大字儿，蒲圻。蒲圻是个县呢，这蒲圻县是湖北省、湖南省交界处，雁过拔毛至关重要。要过了蒲圻，就算打进湖北了。要把这守住，等于把大门守住了。所以张朝珍就说：“我说北明啊，你抽出身来，我给你200军兵，你赶奔蒲圻。到了蒲圻之后，看见没？两山夹一沟，这有条河叫狂河，这条河至关重要。你派人把河堰守把好。”另外修一座桥，这桥要坚固一些，大兵好从桥上通过，我们的军队过去好抵挡吴三桂的军兵。我不知道我交代清楚吗？
我听明白了，
您派我去守住蒲圻，另外修一道大桥，有利我军通过，是吗？
啊，对。
不过北明啊，时间紧迫呀，这桥必须在3天之内完成，今儿个不算，明天、后天、大后天，3天呢，难度极大。你敢打保修好吗？
能。
北明，君无戏言呐，3天要修不好，耽误大军通过，你就犯了军令了，就要按军法处事。钦差大人、靖厉大将军贝勒上善一瞪眼。你轻则丢官罢职，重则脑袋可就丢了。大人放心，卑职明白。那好吧，我建议你啊，今天晚上连夜你就起身，争取一点时间，试一点啊！啊，我替你着急，
我明白。
那光于长龙去不解决问题呀、啊，得带点军队呀、啊。所以呢，张朝珍把最可靠的一个把总，姓陈，叫陈军，给找来了。陈军这小伙子27、28岁，大个儿，块头也大，五官忠厚，一看就是个武官，挎着弯刀来见张朝珍。张朝珍向他交代：“陈军呐、啊，在，从今天开始，你归属余的人统领。”余的人叫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明白吗？
明白。
你手下多少人？
属下450人。
450人留一半，你带着250人跟随余的人赶奔蒲圻啊。你辛苦了，听没听见？
是，
这是命令，不听行吗？准备器械，修桥啊，修桥用什么都得带着。一直到后半夜，一切齐地，于成龙起身告辞。武昌府先交给旁人，他跟着陈军带着好几百人起身赶奔蒲圻。他不是在蒲圻县里，归蒲圻县管，离着县城30里地以外，来到修桥的地方。于成龙马不停蹄呀、啊，登高往下看，一瞅都眼晕呢。两山夹一沟，下头的水叫狂河，最窄的地方也得有30丈，水浪翻滚，哗，一泻千里呀、啊！在这上面要修一座浮桥，但这桥得坚固， 大军从上面通过，有车辆有马匹，得吃得住分量啊，三天就得完成。那说着玩呢，于成龙赶紧叫军兵把衣服脱了下去，试试水深水浅怎么个修法，还带了不少专家呢。大伙儿议论纷纷，有的人就说，大人，这水势太狂，恐怕打桩打不住啊，这事儿不好办，另外还得派人上山伐木头去。于成龙把这200多人分成两波，一波休息养精蓄锐，另一波上山伐木。另外于成龙告诉把本地的老乡识水性的了解地理情况的老头们找几个来，让他们给做参谋，发动群众嘛。抄经下去了，一会儿领来十几个老头，这些老头没见过大官，一见于成龙有点打怵，大人，于成龙多客气，各位老哥来坐，不必拘束，来坐下，咱们好好谈谈。在山坡上席地而坐，于成龙告诉去，把水拿来，水拿来了，还问你们有吸烟的吗？吸烟你们就吸烟，我不在乎。有的拿着烟袋，吧嗒吧嗒抽上了。于成龙把来意一说，本官打算在这修一座桥，这个桥叫军桥，为了大军通过呀，不定多少军队呢。所以说，烦劳各位出谋划策，你们看看怎么修好，三天之内必须得完成。这些人一开始嘬牙花皱眉，后来七嘴八舌头的献计献策，人多出韩信，这话一点都不假。按照大伙说的，于成龙总结了一下，然后制定个方案，就开始干活，伐木的伐木，打桩的打桩，下水的下水，怕叫水冲跑了，腰里都系着绳子，岸上有人拽着，这活可太难了。于成龙在这监工盘算这时间，三天之前必须得完成啊，不完成耽误了军国大事，掉头之罪啊。但是他又不忍心叫这些人负这么大的辛苦，他把朝廷叫过来了，朝廷啊，带了点银子们，带了几百两以备不时之需，你带几个人买酒买肉，让大伙改善生活，吃的香吃的饱，才能纾苦啊啊！另外这些老乡们年事已高，让他们别下水了啊，让他们吃饱吃好，多给他们点铜钱。这就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会用人，人心都是肉长的，一看于大人那么大的岁数了，就在这监工，一会儿跑到这儿，一会儿跑到那儿，一会儿把鞋袜扒了还试试这水，老头图什么呢？那么大的官啊，朝廷的命官，所以老百姓心里头也感悟，心说这要打了胜仗，贼兵不过来，老百姓得以过安定的生活，谁不高兴？换句话说，这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所以大伙干活很卖力气，就这么样干了一晚上，第二天又干了多半天，一工程进展迅速，把桩子叭叭全打好了，就等着往上铺板子了。于成龙一算，才一天的时间，那铺板子要顺利的话，一天就铺完了，提前一天完工了，心里挺痛快。这一松懈，就在那坐着就睡着了。那个说怎么那么乏呀？你想想，于成龙60来岁的人了，从武昌府一直赶到咸宁，从咸宁马不停蹄的又赶到这儿，老头从来没歇着，眼睛都没眨嘛，能不乏吗？坐着就着了。苏朝清心疼哎，就在这山坡上支个小帐篷，招呼人抬着于成龙，于成龙都不知道，抬到小帐篷里头，让他好好睡一会儿，心疼老头子。 于成龙仰面朝天，呼声如雷。他睡着咱不说，朝清没敢睡，他也发呀。他跟着八总陈军指挥着，忙上忙下，一看工程进展迅速，能不高兴吗？这一晚上过去了，咱也就说过去两天了，这个桥板迅速的往前伸展，铺完了就算完成了，现在完成了三分之二，还差下三分之一。正这么个时候，噩耗传来，朝清往这山坡上一看，这干什么的？漫山遍野全是人呢，这才看清难民呀。苏朝清一想，怎么有难民呢？这能有上万人呢，从哪儿来的？不行，过去了解了解情况。他快步如飞跑到难民前面，截住一个四十来岁的人，我说老兄，我打听打听，你们从哪儿来？从通城啊，从县城那方向下来的。县城就是蒲圻县。你们这上哪儿去？不知道，跑哪儿算哪儿。为什么不在县城？吴三桂的人马杀来了，县城已经保不住了，落入敌手了，现在没办法，我们就得逃难啊。蒲圻县丢了，我们走那会儿还没丢，现在可能是丢了吧。哎呦我的妈呀，那么说蒲圻县要丢了，证明吴三桂的大军已经进入湖北了，他能不着急吗？不敢耽搁，转身进了小帐篷，把于成龙给唤醒了，问问他这桥还修不修了。吴三桂大兵要来了，修这桥就没有意义了，等于给吴三桂修了。大人大人大人，什么事？哎呀，大人是大事，不好。